各位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都是叫做新年，因为 今天都是一月第二个礼拜。
各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直到今天还是新年。
那心里面呢，希望能够跟大家交通些什么呢？
在心里头想与各位交通些什么呢？
那我希望呢，能够是今天跟大家再一次重温一下我们做主的门徒。
希望今天再跟各位重温一下我们做主的门徒。
不过呢，我先来到去讲一讲呢，因为我可能会是讲讲下的时候会 cut 的。
我先要跟各位讲一下，我讲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点咳嗽。
希望神怜悯啦。
希望神怜悯。
因为过往吃的药呢，就原来它有个副作用呢，是严重的咳嗽。
过往吃的药，它会有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就是咳嗽。
我知道之后呢，就即刻叫医生改咗另一只药。
我知道以后就请医生换另外一种药。
如果我讲紧要咳几声上嚟嘅时候咧，我希望翻译嘅姊妹咧同我大受试过，咁我已经准备咗噶啦。
待会儿咳嗽的时候，让我们就一起唱诗歌吧。
咁我哋先打开圣经就系、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至到第三十三节。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
咁希望大家揾到我哋先至读。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
好，请大家一齐读咗呢一段嘅圣经。
请大家一起来念完这段圣经。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
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的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么？
若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去求和息。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我相信这一段圣经大家很熟悉的圣经，
相信这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圣经。
在这里先问一下大家一些问题啊。
在这里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你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譬如我们今早有唱诗歌啦这段时间有听到啦，或者正间我们有主学的时间不知道你呢会不会觉得你是改变了很多。
不知道你今天早上坐在这里有没有觉得你已经改变了许多，待会儿你会参加很多其他的聚会、主日学等等。
或者大家呢想想，当你未信主的日子的时候，你每一个星期日你是做什么的呢？
或者你还没有信主的日子，每一个星期天你都在做什么呢？
我相信很多人呢，他在未信主的时候，逢周末的时候就是做了猫头鹰日呢就当夜，夜就当日。
相信许多人在没信主的时候，星期天可能就是变成了一只猫头鹰，日当夜，夜当日。
所以呢，可能当我哋唱诗歌崇拜嘅时候咧，你系未信主嘅时候仲系瞓紧嘅。
所以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如果你还没信主，你可能还正在睡觉。
但系今日你能够坐喺呢度，你觉唔觉得自己系有一个好大嘅改变？
但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改变呢？
有时我们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
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
讲翻佢自己以前未信主嘅时候咧，每个礼拜佢哋都会有好多嘅节目嘅。
讲到他们没有信主以前，每个礼拜天都有很多的节目。
可能佢会约人去滑雪啦，或者系约人饮茶啦。总言之，有啲节目咧一定安排好嘅。
可能他们会约人去饮茶、去滑雪，有很多节目安排好了。
咁当佢信耶稣之后咧，佢就里边有个挣扎啦，原来咧，逢周末嘅时候咧，佢要翻嚟崇拜嘅、哦。
但他信主以后，心里头就有挣扎，因为每一个星期天都要回来崇拜聚会。
所以初信的时候呢，他就这些事情都很困扰他。
所以初信的时候，这些事情可能很困扰他。
咁亦都有啲嘅见到嘅弟兄姊妹啦，识咗佢好耐，但系咧，佢一路都唔肯翻教会。
那有些弟兄姐妹有认识他很久，他们都不肯来教会。
好多嘅弟兄姊妹都邀请佢啊，翻嚟教会啦，翻嚟教会啦，但系咧。有时见到佢车太一翻嚟之后佢都仍然系去咗第二度，咁后嚟咧又翻翻嚟，又接翻个太太走咁。
有弟兄姐妹经常邀请他们回来，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回来以后放下了自己的配偶，又离开了。
咁但系我今日咧见到呢位嘅弟兄咧，佢坐喺我哋中间。
但今天看到这位弟兄坐在我们中间。
我知佢咧，每逢翻嚟嘅时候都好攰嘅，因为今朝仲要翻工嘅。
我知道他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很疲累，因为他早上还要工作。
有时睇到弟兄姊妹佢哋系好有个好明显嘅改变。
有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有一些很明显的改变。
唔知喺你嘅身上，你睇唔睇到你自己嘅改变？
不知道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改变？
喺上两个星期，好似我哋有篇嘅文章啊，有位弟兄咧就分享佢自己嘅得救见证，大家有冇睇啊？
上两个礼拜有一位弟兄分享他自己的得救见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喺呢个弟兄嘅见证里边咧，佢讲到咧，佢自从出嚟工作之后咧，佢就好中意跑下马经嘅。
这个弟兄分享到，他自从出来工作以后，他就很喜欢去看马经。
咁佢就讲到自己咧，用佢自己嘅聪明咧，嚟到分析然后咧先至去落注嘅咁。
他讲到他用自己的聪明来分析一番以后才去下注。
咁我咧就即刻咧有个咁嘅意念闪一闪咧，就喺我以前做嘢嘅地方咧，转弯角有一个马会嘅投注站。
我脑子立刻想起以前在我工作的地方，那个街角转弯处有一个投注站。
咁喺个投注站里边咧，我逢系周末咧都会经过吓，见到好多嘅马迷咧，佢哋就喺附近嘅商场附近嘅走廊楼梯咁都布满晒啦，嚟到去跑佢哋嘅马经。
我每个周末经过的时候，在不同的商场里就会看到这些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在那边看马经。
他们呢，一只手呢就拿着个饭盒，另一只手呢拿着个收音机，跟着呢就夹住今日马经呢，又再用只手呢来到填他们那些投注卡。
他们一手拿着便当，一手拿着收音机，另外还可以再看马经，然后还可以写投注。
但今日呢，我很难想象到呢这位弟兄坐在我们中间呢，他以前原来是被这些东西所捆绑。
我很难想象今天这位弟兄坐在我们当中，而他以前是被这些事情所捆绑的。
我相信每一个信主的人，他们都会有一个察觉到自己有他自己的改变。
我相信每一个信主人，他们都会察觉到自己的改变。
或者今日的我和昨日和昔日我未信主的我是很不同。
或者今天的我跟昔日还没有信主的我已经很不同了。
在圣经里面来到提到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圣经里提到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好像一个初生的婴孩。
信主的人好像一个初生的婴孩。
如果你观察一个初生的婴孩，我相信做妈妈的最清楚，你真的看到他每天都改变着。
作为一个母亲，你一定很清楚一个初生的婴儿他每天都在改变。
一个信主的人亦都好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我们一个新造的人，应该是有新的样式。
我们应该像圣经里所形容的新造的人有新造的样式。
不单止是一个初信的一个基督徒，无论你信了多久，应该你里面同样有这种身心那种的变化，那种的更新。
不只是初信的基督徒，不管你信了多久，你都应该感受到里头有这种更新的变化。
在你的灵命上面应该有突破有一个进步。
在你的灵命上应该有一个突破，有进步。
在过往这几年里面呢、啊、我自己有个很大的改变。
在过往这几年我自己有个很大的转变。
如果大家认识我久的时候呢，你会知道呢我这个人呢是很喜欢在家里什么都搞的。
如果你认识我比较久，你就知道我这个人在家里喜欢东搞西搞。
例如我将屋企所有的地毡、啊、将它全部掹晒走，然后就铺地板。
比方说我就把家里头所有的地毯都拿走，然后铺上地板。
咁啊，楼上咧以前咧铺个胶地板，后嚟咧就发觉佢唔好，啊，后嚟又再铺过，用木地板嚟到铺。
楼上以前是胶塑胶地板，现在觉得不好，又再铺木地板。
我用好多嘅时间咧嚟到去油油啊，将屋企所有嘅墙咧都重新油过晒。
我用很多的时间来油漆，把家里所有的墙都油漆一遍。
甚至乎咧个天花咧我都会油下佢。
天花板上我也会去油漆。
譬如出边嘅草地咧，我可以咧将佢全部翻起上嚟啦。啊、因为它水浸、啊、我就再重铺过这些渠、啊、买些石仔、啊、买些沙回来这样、啊、再重铺过它。
外面的草地因为淹水的问题，我就把它们全部翻起来，又把水管重新再铺一遍。
我将很多的时间呢都放在屋企里面很多很多、啊、这些这样很湿碎的东西。
我把花很多的时间在家里头这些很琐碎的事情上。
我可以说呢，屋企每一寸的地方呢我都会掂过。
我家里头每一寸地方我都会去碰。
这个是以前的我觉得是。
这是以前的我。
今天的我呢，在这几年里面呢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改变，我很喜欢来到用很多的时间来到读圣经。
今天的我觉得有很大的改变，我喜欢花很多的时间来念圣经。
用很多的时间呢来到去看书，用很多时间呢来到去预备侍奉的东西。
用很多时间看书，用许多的时间来预备侍奉。
在我内心里面好像有一种的呼召，
在我内心里似乎有一种呼召，
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
好像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
就是这位的主他来到呼召那班的门徒来到跟从他，
就是这位主呼召这群门徒来跟随他，
要背起十字架来到跟从这位的主做主的门徒，
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这位主做他的门徒。
我相信每一个信主的人呢，你都同样神会用耶稣基督用这个呼召来到呼召你做他的门徒。
相信每位信主的人，耶稣基督都会用同样的呼召来呼召你做他的门徒。
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不应该停在一个只在头脑上相信那个这样的阶段，我们应该呢是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应该是要舍己背十字架。
做主的门徒不应该只停留在头脑上面，要舍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
耶稣呢要我们呢是、做他的门徒，要将这个主权来到交给他，要以他为我们的中心。
耶稣基督要我们将主权交给他，要以他为中心，这样来做他的门徒。
他成为我们生命那个的主人，他成为我们那个的主宰，
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成为我们的主宰。
什么叫将主权来到交给这位的主呢？
什么叫将主权交给这位主呢？
很多时候我们祈祷的时候呢，我们很懂得说主啊主啊，我们用主啊来到称呼他，但是呢我们却是不懂得将这个主权来到交给他。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喜欢说主啊主啊，称呼他主，但是却不懂得将主权交给他。
在这里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讲一下、啊、什么叫做我们将主权来到交给这位神。
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讲一下什么叫做将主权交给这位神。
如果我们将个心、啊、当作是、一间屋这样来讲呢，
如果将我们的心比喻成一间房子，
一间屋呢、我相信在加拿大呢、大家会最清楚，我们、有很多个房的，是不是、有、饭厅，有客厅，有家庭厅等等这些。这
一间房子里大家很清楚，有饭厅、客厅或者起居间。
不知道大家你一落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你是、一定会租房、或者是你会买房子。
当你一来到加拿大，可能你会先租房子或者就直接买房子。
那变成你当然会去看一些屋。
你一定会去看房子、
那你看屋的时候呢，你会最留意的是什么地方呢？
你看房子的时候最留意的会是些什么呢？
我相信很多人呢，你会最留意的就是啊，那个主人房是怎样的。
很多人可能会先留意主人房，
因为呢当你搬进去的时候呢，你就是住在那里的，你慢慢都在那里睡的。
因为当你一搬进去，你每天晚上都要在那里睡。
在加拿大的房加拿大的买屋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单只有主人房有很多的房
在加拿大买房子你不只看到有主人房很多的房间
如果我们将这个心是比喻好像一间屋里面有很多的房间
如果将心比喻成一间房子里的许多房间
你愿不愿意将这个主人房来到给耶稣呢
你愿不愿意将这个主人房给耶稣呢
或者我们是不是只将这个主人房这个主权来到交给主呢耶稣你睡你用这个主人房得了主人房以外的事呢全部呢由我管了你不需要管了
会不会或者只是将主人房给耶稣耶稣你在这里睡就可以了其他房间所有都是我来管
在圣经里面的要求我们将我们整个人生的主权来到交给他呢其实不是只是说我们将这个主人房这个主权交给他而是将整座房屋那个的主权来到交给他
圣经里要求我们不只是将主人房交给耶稣而是将整个房子的主权交给耶稣
不过我看到呢很多人他如果将这个主人房的主权交给主已经是好了
但许多人他能够将主人房的主权交给主已经是够好的了
很多人呢将耶稣呢放在那个工人房里面
很多人将耶稣放在工人房里
即是说呢如果没什么事呢耶稣你不用来管我们了有事呢我就会找你了
如果没什么事耶稣你不用来管我了有事我会找你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将主权都交给他
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将主权交给他
我们是要将整个的人我们将整个的心我们将整个我们的目标方向都放在这位主的身上
我们要将整个人整个心整个目标方向都放在这位主的身上
首先所读的圣经那里边呢来到第一句讲话有极多的人同耶稣同行
刚才念的经文里第一句就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这段时间呢原来有很多人呢很想来到跟从耶稣很想来到做耶稣的门徒
这段时间原来有许多人想跟随耶稣想做耶稣的门徒
但很奇怪呢当很多人来到拥挤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在那段时间很多时候都会讲一些很令人难以明白的说话
但很奇怪当许多人在挤着耶稣的时候耶稣常会讲一些让人难以明白的话
例如我们见到较早的时间呢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到喂饱五千人之后
比方说之前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以后呢
哇又吸引了很多很多人来到跟从耶稣
又吸引了许多许多人来跟随他
很奇怪哦当耶稣见到这么多人跟从他的时候呢他知道呢他们的动机呢是因为食物的缘故来到跟耶稣
耶稣却知道这些人的动机跟随他是因为能够吃得饱的缘故
耶稣就在这里讲什么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耶稣结果说什么呢他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
如果人约我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呢就有永生在他里面
如果人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他们里面
哇那些人听到了吓一跳
那些人一听见就吓一大跳
吃人的肉喝人的血哇这些话真是难明的我们怎么能够听得进去呢
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些话太难明白了怎么听得进去呢
所以很多人呢就因着这样缘故就退去不跟从耶稣
所以有许多人因为这个缘故就退却了不再跟随耶稣了
同样这段圣经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来到跟从耶稣耶稣讲了一段的说话也是有时可以说令我们很难明白的说话
同样这里我们看到许多人跟随耶稣但耶稣也讲了一段让人难以明白的话
这段圣经说人若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这里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也都出现了一段相同这样的说话但是他用另一个角度来看
在马太福音里也讲了一番大概相同的话但是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
他那里说呢如果你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呢不配做我的门徒
那里说如果你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你爱儿女过于爱我的呢不配做我的门徒
你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知道大家听这段的说话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是一段什么说话来的
不知道当大家看到这样一段话的时候会觉得是什么感觉呢
当我来到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的说话是一个很伟大的神他所说的一句很伟大的说话。
当我看到这段经文，我会觉得这是一位很伟大的神讲了一番很伟大的话。
这句说话不是普通人可以讲得出口的，
因为这番话不是普通人能够讲得出口的。
这句说话是什么？如果你不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跟从我。
如果你不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跟从我。
我想到在以往啊，很多时候听到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不爱爸爸不爱妈妈只爱国家。
以往我听到一番话，就是指 不爱爸爸不爱妈妈只爱国家。
但当我们来到去看回这段说话的时候，
但当我们再回头看这段话的时候，
可以说不是一个普通人他能够讲得出一句这样的说话，
可以说不是普通人能够讲得出的一番话。
正如首先领诗的弟兄提到，这位神是一位很伟大的神。
刚才领诗的弟兄提到，这位神是一位伟大的神。
他是那位超乎万有的神。
他是那位超乎万有的神。
他是那位万有的主宰，他是那位教会的元首。
他是万有的主宰，教会的元首。
他是在凡事上可以配来到居首位那位。
他在凡事上配得首位。
他带着权柄来到讲这番的说话就很不同。
他带着权柄来讲这番话就很不同了。
这番的说话来到讲出，很多时候在我们跟从主的事情上面，有时亲情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
这段话讲出我们在跟随主的路途上，有的时候亲情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
可能你的儿女会成为你的绊脚石。
可能你的儿女会成为你的绊脚石。
不能够令你很轻省来到跟从这位的主。
让你不能够很轻省的来跟从主。
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有时会接触到弟兄姐妹。
过往的日子当中接触到一些弟兄姐妹。
我讲来讲，即系喺过往，真系过往嘅。
我讲的是真的是过往。
唔系呢几年。
不是这几年。
有时见到一啲嘅弟兄姐妹咧，佢有好嘅侍奉。
有时候见到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有很好的侍奉。
甚至乎佢系团长啊。
甚至他可能是团长。
但系当一啲儿女出世嘅时候咧。
但当他们的儿女相继出生以后呢，
他就离开他自己的侍奉岗位。
他们就离开了自己的侍奉岗位。
他不单止离开他的侍奉岗位，他更加离开了这位神，后来我们就见不到他回来教会。
不止离开了他们的侍奉岗位，更离开了这位神，之后再也没看到他来教会了。
因为他的儿女出世的缘故，他不能够再好像以往这样来到跟从这位神。
因为他儿女出生的缘故，他再不能像以往这样来跟从神。
我们有时候会见到有些人他愿意来到奉献给神。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他愿意奉献给神。
在夏令会里面他愿意来到去将自己全时间来到奉献。
在夏令会里他愿意将自己全时间的奉献。
在过往年轻的时候在一次的夏令会里面。
过往有一次在年轻的时候有在一次的夏令会里面。
在献心会的时候呢，那个司琴来到弹奏一些献心的诗歌。
在献心会当中，思琴正在弹一些献心的诗歌。
当讲员来到呼吁哪一个人愿意来到去全时间奉献给神，
当讲员在问谁愿意全时间奉献给神的时候呢，
弹弹突然间个思琴停在那里，
突然之间思琴停住了，
原来个思琴有感动，他走出来拿这张个奉献的感动的卡，他愿意全时间奉献给神。
这个思琴他有感动，他就出来拿这张全时间奉献的卡。
但是当他要走上这条路的时候，父母反对得很厉害。
但当他要走上这条路的时候，父母却反对得很厉害。
后来他就放低了这个念头。
后来他就把这个念头给放下了。
但是再过来一点的时候，因为父母继续的反对，他连教会都没回。
再过一阵子，因为父母极力的反对，他连教会都不来了。
有时在我们跟从主的道路上面，我们会遇到亲情上面的阻拦。
有的时候在跟随主的一条道路上，亲情可能会成为拦阻。
不单止亲情，有时人情上面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的障碍。
不止亲情，可能人情上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障碍。
有时我们会见到问到弟兄姊妹为什么没回来啊，原来他之前有朋友约咗佢啊，因为人情难却，所以要陪佢一次嚟到饮下茶啊，嚟到倾下偈啊咁。
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回来，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原来先跟人家约好了，人情难推，所以就去陪他们喝茶等等。
有时会问下，唔知大家有冇想过啊？譬如有时夜晚嘅特别聚会啊，夜晚嘅团契啊，好攰啊，唔系几想翻嚟。
有的时候一些晚上的特别聚会，可能会觉得很累，不想回来。
做咗成日工啦啊，身体好攰。
工作了一整天，身体很疲累，不想回来。
但系唔知有冇试过啊？一个电话嚟，三缺一、哦，哇！个人即刻就跑去啦。
但一个一通电话来，三缺一，人就立刻跑了。
翻聚会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好疲倦，但系三缺一嘅时候咧，我哋就非常嘅精神。
来聚会的时候身体就很疲倦，但三缺一的时候精神就来了。
唔知大家有冇遇过呢啲咁样嘅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
人情难却。
人情难却。
喺跟随主嘅道路上边咧，唔单止有时亲情嘅阻碍，有时人情嘅阻碍，有时会系爱情上边嘅阻碍。
跟随主的道路上，有的时候是亲情阻拦，有的时候人情阻拦，有的时候会是爱情的阻拦。
好多时你会同一啲人谈福音嘅时候，佢会话未得住，我要问一问我嘅男朋友先，或者我要睇下个女朋友嘅意见点样。
有的时候你在跟一些人谈福音嘅时候，他们会说，等等，我要先问一下我的男朋友或我的女朋友的意见。
或者喺教会里边日子耐嘅时候。有时见到一啲嘅肢体，佢认识咗一个未信主嘅，佢就喺跟从主嘅事情上面退去。
或者有个肢体，他认识了一个没信主的朋友，他就在跟随主这件事上，他就退去了。
我哋喺做门徒嘅事情上面，我哋要再重新去检讨一下，嚟到查察一下，我哋今日跟从呢位嘅神，我哋系需要付代价。
我们在跟随主这件事上，我们要省察一下自己，跟随主是需要付代价的。
我想同大家再读过这段的圣经。
我想我们再来念一下这段经文。
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只是读第二十六节。
路加福音十四章，我们只念二十六节。
请一起读。
请一同念。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在这段圣经最后那里有几个细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这段经文后面有几个小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他那里说，爱我胜过爱，原文是作恨。
这里说爱我胜过爱，原文是作恨。
如果我们将这个恨字来放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更加难明耶稣讲这番句话。
如果我们把这个爱字换到这句经文里，我们就更加难明白耶稣到底在说什么。
即是说这里提到人若到我这里来，若不恨你的子，恨你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和自己的生命，不能够做主的门徒。
就变成了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不知道大家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字？你有没有觉得这里有个问号在里面？
不知道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字有没有打上问号呢？
或者我问下大家，在这里讲这个恨字，是不是真的我们要憎恨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呢？是不是要憎恨他们呢？
这个恨字是不是真的代表我们要憎恨我们的父母、弟兄、姐妹、儿女、自己的性命呢？
我估一定不会是。
我想一定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在圣经里面时时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要爱我们的邻舍，要为我们的仇敌来到祈祷。
因为圣经里经常教训我们要爱自己的邻舍，爱我们的仇敌，为仇敌祷告。
在圣经里面呢，譬如登山宝训里面呢，更加讲到我们要饶恕人我们要学彼此饶恕这些功课，我们要释放一个人。
登山宝训里更加常提到我们要饶恕人，要释放人。
究竟在这里耶稣究竟讲什么呢？
那么耶稣在这里究竟在说些什么呢？
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耶稣来到要讲出一个很高很高一个标准。
其实在这里耶稣要讲出一个很高的标准。
在跟从神的事情上面一个很严格的要求，
在跟从神的事上有个很严格的要求，
在跟从主的路上面我们不可以讨价还价，
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不能讨价还价，
用这个这么高的标准这么高的要求来到去测验一下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是不是永远都以这位主为我们最高的主宰，
用这个标准来测量我们心中是不是永远愿意以这位主为我们的主。
倘若有一些东西来到拦阻我们跟从主的时候，我们要将这些东西来到放弃它。
倘若有些东西拦阻我们跟从主的时候，我们要将这些东西放下。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要求。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这个要求非常之厉害，如果我们不是 一直的来到对准这位神以祂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很难来到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是对准神一直以祂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圣经说，凡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和自己生命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圣经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个要求是一个很绝对的要求，
这是一个很绝对的要求。
绝对的要求意思就是说，这个要求是不受到任何环境的转变而将这个要求有所迁就。
这个绝对要求就是指不受到任何环境的因素
而对这个要求有所迁就，
而对这个要求有所迁就。
这个要求也都是不会因为人的反应人事物那种的不同而我们对这个要求有所更改。
这个要求也不会因为人事物的一些改变而对这个要求有所更改，
也都不会因为时代不同时间不同所以将这个要求来到有所删改，
也不会因为时间时代的不同对这个要求也有所删改。
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带着权柄斩钉截铁地来到讲，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配跟从他，我们不配做他的门徒。
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就不配做他的门徒。
弟兄姐妹，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不可以反反复复，
弟兄姐妹，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不能反反复复。
所以在圣经里面耶稣跟着讲了两个比喻，
所以跟着耶稣讲了两个比喻，
用盖来到盖建一个房屋这样来到做一个比喻，另一个比喻用一个王出去打仗来到做一个比喻。
一个是讲到盖房子作为一个比喻，一个是讲到王出去打仗的比喻。
无论你是建了一个房屋又好，或者你出去打仗又好，你先计算好自己所要付的代价有多大。
不管是盖房子或出去打仗，你要先计算好自己要付的代价。
建了一个房屋，如果你不先计算你要多少钱来到先至就开始来到建造这个根基的时候，你真是只有个根基，而上面你没有足够的钱来到建造就被人笑。
你要盖房子的时候，你要计算需要用多少的钱，否则就只打了地基，上面却什么都没有，会被人讥笑。
如果我们出去打仗，你不先计算你自己的兵力有多少，你又要计算对方的兵力有多少。
如果出去打仗，你不先计算自己的兵力有多少，对方的兵力有多少的话呢？
恐怕因为那个兵力太过悬殊，你不可能来到得胜。
恐怕因为兵力的悬殊，你无法得胜。
耶稣讲这个比喻，你要趁未开始打仗的时候，你应该派使者去讲和，免得你的伤亡惨重。
耶稣说，你应该在还没有开战之前，先派使者去求和，以免伤亡惨重。
在跟从主的路上面，我们同样，我觉得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先去计算我们要付的代价。
在跟随主这条路上，我也觉得我们需要先计算跟随主的代价。
等于今天我们在一个很安舒的环境里面，
今天我们在一个很安舒的环境里面，
在过往培灵会过往听到的时候，我都时听到哇，这个世界变化好大，主回来的日子好近。
过往的培灵会里面，我们也会听到这个世界的变化很多，主回来的日子近了。
主回来很近了，所以我们知道灾难一定会发生。
主回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知道灾难一定会发生。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很安舒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想到灾难发生我们要付的代价有多大。
但今天我们在安舒的环境里，我们很难想象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付的代价。
最近看报纸的时候，时时出现了四个字。
最近看报纸的时候时常出现四个字。
这四个字叫做居安思危。
这四个字叫居安思危。
不知道大家看报纸有没有留意。
不知道大家看报纸有没有留意。
因为呢，面对经济萎缩啊，面对很多这些这样的问题呢，啊，我们应该呢趁这个的危难未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我们要计算一下，我们怎样走这条路。
因为出现许多金融的危机，我们在危机还没出现以前，我们要计算一下这条。
啊，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处理这些这样的事情。
我们应该计算一下我们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这四个字呢，同样呢，比我在过往的冬这个的风雪的里面呢，比我都有多的教训。
这四个字让我在过往的风雪中也有许多教训。
在温哥华的人生活呢，很少遇到这么长的落雪的时期。
在温哥华生活的人很少遇到这么长时间的下雪。
所以突然间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懂处理。
所以突然遇到这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在过往这个的冬季里面呢，因为天气冷的缘故或者落雪的缘故咁自己呢都叫做哩哩啦啦呢就去换咗四条雪胎啦。
以往呢冬天因为天气冷的缘故，我就很快地去换了四条雪胎。
咁以往我完全係冇諗过要换雪胎呢件事情嘅。
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换雪胎这件事情。
今次呢就叫做呢准有 准备啦，换咗四条雪胎。
这次叫做有所准备了，换了四条雪胎。
但是呢原来是没用的。
但原来没有用。
始终呢我都要困了三至四日在家。
始终我被困在屋子里三到四天。
不过幸好呢都有弟兄姊妹呢来到去去帮手接送一下我们，我们才得出街。
但是因为弟兄姐妹帮忙的缘故，我们才可以出门。
咁啊，呢一个嘅冬季咧，唔单止换咗四条雪胎，同一日啦，一翻到屋企咧，咁样嘅车房嗰度门咧，佢闸开唔到。
不止这个冬天换了四条雪胎，有一天回到家里，车房的门突然开不了了。
整嚟整去都开唔到，原来咧成部跌成个嗰个嘅摩打，成个嗰个瓦咧系烂。损烂咗，损耗咗好多，所以要成个换。
怎么弄都打不开，原来是那个马达坏了，所以要整个换掉。
跟住嗰日咧，翻到屋企，入去嗰个嘅暖气房里边咧，发觉嗰度滴紧水喎。
再过一天，回到家发现那个暖气房里在那个机器在滴水。
咁啊，打个电话去叫人去做。哇，原来要成部换啊，三千几蚊喎要。
打电话叫人来检查的时候，整部都要换掉，要三千多块。
似乎呢啲事情发生都系同个天气转变好有关。
似乎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跟天气转变有关。
跟住咧又发觉咧，最近地下嗰个厕所啊、水龙头啊，全部咧因为外墙结咗冰啊，咁全部咧都冇水入，又唔用得。
然后发现楼下的那个洗手间，因为可能是水管结冰的缘故，没有水。
似乎在我们温哥华这个地方，我们很难想到一个的冬季可以遇到这么多的事情发生。
在温哥华这里，我们似乎很难想象冬天有这么多事情发生。
我们要居安思危。
我们要居安思危。
不单止我们生活上面，我们要居安思危，在信仰上面我觉得我们都要居安思危。
不止在生活上要居安思危，我觉得我们在信仰上也要居安思危。
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在今天我们都是一个很平顺的日子，很稳妥的日子。
在信仰上我们今天过的也是一个平顺安稳的日子。
但是我们要思想，可能一个环境转变了整个我们所面对的是很不同。
但我们要思想，可能环境改变了以后，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很不同的。
可能我们面对很多的难处，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是我们以前未曾想过的。
可能我们要面对许多的难处，许多的问题，是我们以前没有想过的。
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地方是很安舒，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虽然很安舒，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基督教在不同的地方里面，他们所面对很多的难处。
但我们看到整个基督教在不同地方面对许多的难处。
早前我们在牧者心声里面来到，见到在印度里面有很多人被逼迫。
前一阵子在印度有许多基督徒 被逼迫。
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们为信仰的缘故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不过在温哥华这个地方，我们没办法想到这些事情。
但在温哥华这里，我们无法想象这些事情。
不过不等于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
但却不等于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弟兄姊妹，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要付多大的代价。
弟兄姐妹，在跟随主这条路上，我们要去想一想，要付多少代价。
在圣经最后那句的说话，那里同样来到讲给我们听。
圣经最后那一句经文也同样告诉我们，
他说若不撇下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他说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在另一些经文里面同样提到，我们要舍己，我们要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到跟从耶稣。
另一处经文也提到，我们舍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
什么叫做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呢？
什么叫做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背起十字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十字架大家都很清楚，是在罗马的时代，它是一个的对于那些死囚一个的刑具来的。
十字架是罗马时期对付刑囚的一个刑具。
他们要将判死刑的死囚来到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们将那些判死刑的死囚钉在十字架上。
即是说，当这些囚犯呢，当他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们就是面对这个死亡。
就是当这些囚犯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面对死亡了。
耶稣就用这个背十字架这样东西来到作出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怎么来到舍己，你怎么来到舍己。
耶稣用背十字架这个比喻来讲出我们怎么样舍己。
即是当我们要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要面对死，我们学死的功课。
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面对死，学习死的功课。
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这个旧人都有很多很活跃啊，很多的意见的。
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以后发现，这个老我旧我他很活跃，有很多。
或者我们这个人呢，仍然呢很顺服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顺服我们肉体遵那个律来到生活的。
或者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人还是很顺服肉体的那个律而生活。
我们呢心里边仍然有很多的骄傲，有很多的脾气啊，有很任性啊，或者有很多的不好的思想等等，这些呢来到时时来到困扰住我们。
我们里面还是有许多脾气，许多不能胜过的思想来捆绑我们。
耶稣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我们要舍己来到跟从他做主的门徒。
耶稣说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做他的门徒。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有我们的自己，我们要这个将个主权来交给这位主。
意思就是说我们再不要有自己，要将这个主权交给主。
我们不要再体贴我们的肉体来到生活，我们应该体贴圣灵来到生活。
我们不要再体贴肉体而活，要体贴圣灵而活。
我们要按照神的意思来到去做每一件的事情。
我们要按照神的意思来做每一件事情。
不知道大家一路听落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咁跟从耶稣背十字架咪好苦？
大家听下去会不会觉得要跟从耶稣要背十字架，岂不是很苦吗？
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啊，好为难啊呢件事情，或者咧好灰暗啊，我哋啊，好似好勉强啊。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为难、很勉强？
不过做主嘅门徒，其实可以话一件好荣耀、好有福气，系一个嘅恩典嚟嘅。
但其实做主的门徒，可以说是一件很荣耀、很有恩典的事情。
我哋想到咧，我哋以往我哋系罪奴，今日我哋系义仆。
因为想到以往我们是罪奴，今日却是义仆。
以往呢，我们在罪的捆绑里面，今天我们被释放，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其实一个几咁有福气一件嘅事情。
以往我们在最终，现在却被释放成为神的儿女，是多么有福气的一件事呢？
我哋要跟随呢位嘅神，我哋要认识两件嘅事情。
我们要跟随这位神，我们要认识两件事情。
第一，我哋要认识我哋自己嘅本相究竟系点样。
第一，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本相究竟如何。
第二方面，我哋要认识呢位嘅神系一位点样嘅神。
第二，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我哋嘅本相本嚟系尘土，我哋系一班嘅罪人，我哋系一班好污糟邋遢嘅人。
我们本相就是一群罪人，是尘土，是一群污秽肮脏的人。
圣经形容我哋一班软弱嘅人。
圣经形容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人。
因为我哋想做好，我哋做唔到；我哋唔想做嗰啲，我哋反而做咗出嚟。
因为我们想做好却做不到，不想做那些事却做出来。
所以保罗喺罗马书嗰度讲到，佢话当我哋还喺软弱嘅时候咧，神就按所定嘅日期，基督就按所定嘅日期咧为罪人死。
所以罗马书里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
为人人死咧系少有嘅。
为人人死是少有的。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
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
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等一下，我们要认识我们那个本相是什么，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软弱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显明他自己的大爱。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显明他自己的大爱。
所以我觉得在认识神，在跟从神这件事情上面，跟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认识主的爱，是一个很直接的关系。
所以在跟从神的这件事上，与认识神的爱，神的主权是很有关系的。
在约翰福音最后的章记载，耶稣再一次呼召彼得来跟从他。
约翰福音最后记载，耶稣再一次呼召彼得跟从他。
当耶稣未来到重新呼召彼得的时候，耶稣跟彼得讲什么？
当耶稣还没有重新呼召彼得的时候，耶稣跟彼得说什么？
他三次来到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要彼得再一次来到去想回神的爱，来到对神有个爱的回应。
他要彼得再一次思想神的爱，对神的爱有所回应。
这个爱的回应同直接耶稣讲跟从他很有关系。
这个爱的回应与耶稣直接叫他跟从他有很大的关系。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跟从神，我们基于因为我们爱这位的神。
今天我们要跟从神是基于爱神的缘故。
我们舍己，我们背十字架来到做主的门徒，因为我们爱他。
我们舍己，我们背十字架，是因为我们爱他。
第二方面，我们跟从主，我们不是觉得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们不是觉得一件很苦事很勉强的事情。
第二方面，我们跟从主不是一件很勉强很苦的事情。
因为我们见到这位主他那种的丰富，他的尊荣，他那种的美丽。
因为我们见到主他的丰富，他的尊荣，还有他的美丽。
我们是因为被主那种的爱，他那种的荣美来到吸引，以致我们来跟从他。
我们是因为被主的爱，他的荣美所吸引，所以跟从他。
我们能够被他的爱所吸引，我们才能够懂得舍己来到背十字架做他的门徒。
我们被他的爱吸引，我们才懂得舍己怎么样来跟从他做他的门徒。
不知道大家在你信主的日子当中，你有没有见过主的爱？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被他的爱所激励过？
在你信主的日子当中，你有没有见过他的爱，被他的爱激励过呢？
你有没有见过他的美丽？你有没有见过他那种的丰富呢？
你有没有见过他的美丽，他的丰富呢？
如果你见过，或者一个人去见过，同一个人去未见过，那个分别是非常之大。
一个人他见过，还跟他没有见过，那分别是很大的。
一个人能够看见，和一个人不能够看见，这个分别是很大。
一个人看见或看不见，这个分别是很大的。
一个人如果他看到危险，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来离开那个危机。 危险的地方。
一个人如果看到危险，他一定第一时间离开那个危险的地方。
但是同一个人，他看不到危险出现的时候，可能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当一个人他看不见危险的时候，他就会毫无反应。
所以在过往的海啸里面，我们看到，哇，有人看到海啸来了，他就搏命地来到叫海滩的人，你们要离开那个危险。
在过往的海啸的事情里，有人看到海啸来了，拼命叫海滩上那些人赶快跑。
但是在海滩里面的人仍然是很悠游自在地来到执紧那些贝壳，来到享受那些阳光。
但在海滩上的人仍然悠游自在地在捡贝壳，在享受阳光。
见到危险出现和见不到分别是很大。
见到危险出现还有见不到，这当中分别很大。
同样，如果我们能够见到主那种的美丽，祂的丰富，祂那种的尊贵，同埋你见不到，这个的分别都是很大。
同样，如果我们见到主的美丽，祂的丰富，跟见不到，这分别也是很大的。
这种的见到不是我们肉眼那种的见到，
这个见到不是我们肉眼见到，
这种的见到是我们心灵眼睛里面那种的看见。
这个见到是我们肉眼，是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见到。
在彼得他自己写彼得后书那里有一段这样的圣经。
当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里面有一段的经文，
请大家来到去打开彼得后书。
请大家打开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第一章。
彼得后书第一章。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14节至第18节，那里讲到一件这样的事情。
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四到十八节提到一件事情。
彼得他知道他自己要离世了。
彼得知道他自己要离世了。
但是他说，当我去世以后呢，希望他们能够时时纪念这些事情。
但他说，当他去世以后，希望他们能够常常纪念这些事。
第十五节那里说，并要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时纪念这些事。
十五节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
我们一起读第十六节和第十八节吧。
我们一起念十六跟十八节。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歪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段圣经大家都如果熟的时候，你会知道是耶稣带着那三个门徒，包括彼得，来到去黑门山上面向他们来到显现。
这段经文大家知道，就是耶稣带着他三个门徒包括彼得上黑门山向他们显现。
不单只有耶稣，有摩西有以利亚来到向他们显现。
不只有耶稣，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
哇，这个这样的显现呢，来到很影响这个彼得，以致他临离世的时候他都还提回这件事情。
这个显现给彼得很大的深的印象，以至于他临死的时候还提到一件事。
因为他见过主的荣光，
因为他见过主的荣光，
他听到呢神的声音或者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
他听见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以致他将这件事再重新来到讲回，你们不要忘记这个事情。
以至于他再提出这件事，叫他们不要忘记。
他们所讲的东西不是一些捏造出来的虚言，而是很真真实实来到见过他的。
他所说的不是捏造出来的虚言，而是真实的见过。
所以一个真的见过的那个的经历是很深很深在他里面。
所以真实的见到的这个经历很深的在他的心中。
我们再结合一点，我们看看另一个门徒约翰。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门徒。
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第一节来到讲。
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
或者我们又读一读，由第一节至到第四节。
我们来念第一到第四节。
请一齐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同样，另一个门徒，他亦都带出一样嘢，就是这个是原有生命之道，是他们亲耳听过、亲手摸过、是亲眼见过。
同样，另一个门徒讲到，就是原有的生命之道，是他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
是他们真真正正是经历过的，
是他们真正经历过的。
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有经历，我们有看见的时候，我们对于跟从主的事情就不觉得一件苦事。
弟兄姐妹，当我们有真正有经历之后，我们就不会觉得跟随主是一件苦事。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做主的门徒，应该一件很欢喜、很开心、很荣耀，是一个福气的事情。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能够跟随他是一件很有福气、很荣耀的事。
好，我们一起来到祈祷。
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 门徒。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在头脑上面的相信，而是在我们生活行为上面，我们懂得来到去专一跟随你。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头脑上我们知道，而是在生活上我们真的能够跟随你。
让我们能够每时每刻我们认定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主。
让我们每时每刻都认定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应该以你为我们的首位，以你为我们的第一人。
我们应该以你为我们的首位，以你为我们的第一人。
又求主给我们在跟从主的事情上面，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多一点的看见。
求主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这件事上，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多些看见。
我们心灵的耳朵能够听到主的声音。
我们心灵的耳朵能够听见主的声音。
求主来到引带我们走这条路，让我们能够不会离开你。
求主引导我们走这条路，让我们不要离开你。
我们今天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字。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门。以下的时间呢，先交给王世东弟兄，他有少少的报告先。